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8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拒绝哈马斯停火计划，内塔尼亚胡下令进军拉法；
美军机坠回加州圣地亚哥山区，五人失踪；
美国政府报告中共抢占国际组织领导权，需引发警惕。
情报指出，中共黑客组织锁定美国基础设施至少五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断然拒绝由哈马斯提出的停火计划，并下令以军准备朝加沙南部城市拉法进军，强调以色列在加沙的全面胜利指日可待。就在加沙战争迈入第五个月之际，内塔尼亚胡昨天在电视转播的记者会上指出，他已下令以军准备对拉法市展开行动，同时警告接受哈马斯对于停火的奇怪要求不会让人质返回，并只会引发另一场屠杀。他在记者会上强调，全面战胜哈马斯才是解决长达四个月加沙战争的唯一方法。与此同时，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则在特拉维夫一家酒店举行深夜记者会。他说，显然哈马斯提出的方案行不通，但他并没有具体说明哪些内容无法实行。布林肯强调，我们有看到重新寻求谈判的空间，我们正在看是否能够达成协议，这就是我们的打算。
根据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检讨委员会周三发布的半年报告显示，为了扩大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并把台湾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中共当局正积极抢占国际组织的重要领导权。这份报告指出，目前担任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李军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高阶咨询委员会委员朱民、国际法院法官薛汉琴、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柱局长徐浩良、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长屈冬玉等人都是中国公民。此外，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主席张晓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副秘书长邹次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秘书长王斌颖、国际货币基金副总裁李波、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杨少林也是中国公民，这引发了外界关注和警惕。
据美国和盟国情报机构周三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一个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中共黑客组织已经活跃长达五年，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运输安全局联合表示，这个名叫福特台风的组织已经悄悄侵入美国的航空、铁路、大众运输、公路、海事、管线、水利和下水道机构等网络。美国情报官员观察到，这些黑客侵入某些受害资讯科技环境并取得立足点已经至少五年。不过声明并没有透露受害机构的名称。周三的这份声明由英国、澳洲、加拿大和新西兰的网络安全机构共同签署，是美国官员针对福特台风发出系列警告的最新一份。由于黑客攻击广泛，白宫和包括多家电信以及云端运算公司在内的私人科技产业已经召开一系列的会议，并在会议上请求协助追踪黑客活动。
根据国会众议院老虎小组周三向众议院外委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军售交付延迟情况严重，仅台湾就有19项未完成的武器采购，总额达到220亿美元，部分可能会延到最早2027年交付，其中一些甚至没有交货日期。众院外国军事销售老虎小组当天公布军事流程报告，说明国会的交付情况和建议。报告说，很多军售案延迟可能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面对中共挑衅的台湾是重要的安全伙伴，但是仅台湾就有19项已经获得国会批准的军售案尚未完成，总额达到220亿美元，但是要到2027年或者更晚才能交付，有些军售案甚至没有指定预计交付日期。报告坦言，众议院外国军事销售目前的运作方式无法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危险的国家安全环境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必须能够快速应对威胁， 这需要一套更加明确而且有效的流程。
美国军方周三说，获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团体真主党旅的一名指挥官当天在美军的一场空袭行动中身亡。国防部说，这名指挥官需要为美军遭到攻击的事件负责。由三名美军1月28号在约旦遇害后，华府上个星期就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对与伊朗有挂钩的目标发起一波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周三锁定这名指挥官攻击是为了回应美军遇袭事件。根据中央司令部的说法，这波空袭击毙了一名负责直接计划和参与攻击中东地区美军的真主党旅指挥官。与此同时，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有附带损害或平民伤亡。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来保护我们的人民。对于那些威胁我军安全的人，我们会毫不迟疑地追究责任。
美国女作家玛丽安娜·威廉姆森周三晚上宣布，她决定结束2024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的竞选活动。威廉姆森在一段视频中宣布了停止竞选的决定。在视频的开头，她说，今天尽管是时候停止我的总统竞选活动，但我确实看到了美景，并感谢支持者的一路相挺。现年71岁的威廉姆森在去年3月发起了对拜登的挑战，他批评了民主党，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华府的运作。但是上个月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只获得5000票后，威廉姆森开始考虑退选。最终，威廉姆森选择参加另外两场初选，但是在南卡罗来纳州仅获得2%的选票，在内华达州只获得3%左右的选票后，最终做出了停止竞选的决定。威廉姆森在竞选网站上说，我希望未来的候选人能从我们准备的信息中吸取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如果这些能在其他候选人身上实现，我会感到非常欣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墨西哥超越中国，成为美国主要进口来源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由前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发起的去中心化社交网络 Blue Sky 开始面向公众开放。短短一天之内， Blue Sky 获得了近80万新用户。周三晚些时候，这个平台的注册用户总数突破了400万。 Blue Sky 于去年2月开放，当时只允许新用户通过邀请码加入。创办人多尔西在2019年首次提出建立去中心化社交网络的构想。2021年，推特提出禁止美国前总统川普使用他们的平台时，多尔西发文说，主流的中心化社交平台在决定哪些用户和社群可以参与言论，以及谁负责审核内容上拥有太多的主导权，而 Blue Sky 可以改善这样的情形。传统社交媒体像脸书、X 等，依靠数据库来存储用户信息和程序代码等数据，而去中心化社交网络是基于区块链的平台，没有一个实体拥有所有数据，也没有中央管理员，这使得网络更难被黑客攻击和控制，也能够避免过多的内容审查。
当地时间2月7号，韩国 LG 化学宣布，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25万亿韩元的协议，从今年到2035年，向通用汽车供用电动汽车电池的阴极材料。根据合同， LG 化学将在2026年到2035年向通用汽车供应超过50万吨阴极材料，包括镍、钴、锰、铝等。LG 化学估计，这些阴极材料将足以生产大约50万辆高性能电动汽车的电池。据悉，这些材料将在 LG 化学位于田纳西州的新工厂生产，以加强与通用汽车在北美市场的合作。早在2022年7月，双方就已经达成长期供应阴极材料的全面协议，但没有有关价格或生产地点的细节。周三达成的供应合同进一步强化了两家公司之间的合作。去年年底， LG 化学在田纳西州的工厂破土动工，这家工厂预计从2026年起年产能为6万吨。此外，LG 化学还计划提高这家工厂的生产竞争力， 确保每条生产线的年产能达到1万吨的世界最高水平。
迪士尼一直面临行动派投资人佩尔兹的压力，佩尔兹要求迪士尼的串流业务应该有类似 Netflix 的利润，迪士尼电影票房应当有更好的表现等等。迪士尼执行长艾格回应行动派投资人施压，7号宣布进军游戏世界，要投资游戏《要塞英雄》的开发商 Epic Games。 迪士尼将持有 Epic Games 的15亿美元股份，两家公司将共同打造一个庞大的迪士尼宇宙，消费者可以和迪士尼、皮克斯、漫威、星际大战和阿凡达故事中的角色互动。埃格还提到，计划到2025年8月推出体育频道 ESPN 串流服务，打算结合 Disney Plus 和 Hulu， 并整合诸如 ESPN Bet、 梦幻体育和电子商务等功能。此外，迪士尼公司日前制定了新的账户共享政策，Disney Plus 流媒体用户将需要付费才能够共享密码。首席财务官约翰斯顿7号在公司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宣布了这项举措。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军方周三证实，有一架军方直升机在加州圣地亚哥坠毁，致使机上5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失踪。由于当地目前正处于大雨和大雪天气，严重影响搜索进度。目前，搜救单位正部署全地形车在这个地区进行勘查。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民政部门在当地时间9点左右于加州圣地亚哥县潘恩谷发现一架 CH-53E 超级种马的直升机残骸。大约8小时前，该直升机报告预期未能按时抵达加州米拉马尔的海军陆战队空间站。据海军陆战队指出，周二晚上相关机组人员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起飞地点位于拉斯维加斯西北约40英里处的内华达州科里奇空军基地。目前尚不清楚直升机何时离开内华达科里奇，也不清楚他们预计何时抵达加州。然而周二整晚，一波又一波的倾盆大雨袭击了该地区，并在圣地亚哥县山区下起了大雪。海军陆战队表示，第三海军陆战队飞机联队与圣地亚哥县治安部门和民用空中巡逻队正在对5名失踪的机组人员进行搜救。县治安部门在 X 平台上表示，由于大雨大雪天气，该部门无法使用直升机进行搜索，所以他部署了全地形车来勘察该地区。这起事故发生的地点潘恩谷是克利夫兰国家森林附近的山区，距离圣地亚哥市中心以东约35英里，而克里夫兰国家森林占地720平方英里，落基山脉的许多地区都只有有限的步行道。周三，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在陪同总统飞往纽约市参加竞选筹款活动期间表示，拜登已经听取了有关失踪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情况介绍。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则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此事，我们期望有最好的结果。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北京接连两天高调救市，除了中共央行降准放钱外，2月7号更进一步撤换中共证监会主席，甚至传出习近平出马当总指挥。不过，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主研究员王国臣对希望之声分析说，中国经济四大问题不解决，救市可能不太有效。请听报道。
中共官媒新华社2月7号傍晚报道，中共突然调整人事布局，中共证监会主席易会满遭撤换，改由吴清接手，被市场解读为因救市不利而遭杀头。另外，美国彭博通讯社2月6号引述北京不具名的消息人士称，中共证监会将向习近平简报最新事况和救市方案，虽然确切开会时间和讨论细节不明，但市场已受到习近平要出马总指挥的激励开出红盘。 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驻研究员王国臣对希望之声分析说，
中国大陆除夕当天开始放，所以这一两天应该仍然会拉出一个红盘，因为总是要在封关之前有好看的数字。不过长期来讲情况可能不太有效果，在一年内我觉得可能很快的就会从高处开始往回降。这个趋势最主要原因是有四个问题基本上没办法解决。第一个是房地产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多机构觉得今年房地产应该会出问题。第二个是美中贸易战之下的产业链转移，在疫情的期间因为清零没办法动，可是在前年年底宣布解封之后已经在去年开始有比较明显的坡移转。第三个是反间谍法和经济跟金融的国安化，让外资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不信任，所以从去年年中开始外资就大批的外流。第四个，美中的货币政策走向一直是分输的，所以美中的国债利差不断在拉大，资金都会往利率比较高的地方移动，所以这四个因素没办法去解决改变，中国大陆的股市就不会改变。对于政治层面，现在很清楚的看到就是中国证监会主席换人，因为不可能是习近平下来啊，最高层级也不可能叫李翔下来，所以证监会主席换人是必然的，而且我觉得政治就责到证监会主席就是最高了。
美国经济学家智库 Newkite Data Labs 创办人克里斯·鲍尔丁对美国之音提出了他的观察说，近几周来中共当局连连宣示稳定股市的利好，股民却反常的不买账，这显示习近平的执政恐已失去可信度。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根据商务部周三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墨西哥是20多年来首次超过中国，成为美国进口商品的主要来源。这一改变反映出美中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以及美国从更加友好、离本土更近的国家进口商品的趋势。请听报道。
周三，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3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价值增长了近5%，达到超过475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进口额下降20%，来到4270亿美元。距离上一次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商品超过中国，已经是在2002年。除了墨西哥，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还转向欧洲、韩国、印度、加拿大和越南购买汽车零件、鞋子、玩具和原料。尽管美元坚挺且全球经济疲软，但2023年美国对世界的整体出口仍比前一年略有增长，也使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缩小18.7%。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人购买的原油和化学品，以及手机、衣服、露营装备、玩具和家具等消费品减少，美国进口逐年下降。近年来，由于美中在贸易、台海、南海、人权等相关议题上分歧加大，中共在台海、南海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也加剧了区域紧张局势，导致美中在军事、外交和经济关系方面严重恶化。川普政府于2018年开始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认为中共贸易行为违反全球贸易规则。拜登政府上台后也一直敦促企业在盟国寻找供应商，或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本土。与 COVID-19 大流行相关的供应链中断，也导致美国公司寻求距离美国更近的供应商。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边境和军援提案没有通过，参议院寻求 B 计划。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边境和军援提案没有通过，参议院寻求 B 计划。
2023年美中贸易逆差减少近20%。戴奇说，关税是防御性工具。
美国财报季的整体表现强劲，标普创新高。
社交媒体可能影响青少年，美国国会和一些州着手应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巴基斯坦大选8号登场，这次大选有近18000名候选人竞逐国会下议院和4个省议会的议员席次。巴基斯坦在8号投票开始前部署超过50万名维安人员，有关当局向9万多个投票所发送选票。在改选前夕，西南部比路支省7号有2个候选人竞选办公室外分别传出炸弹攻击，已知已经至少有28人死亡，34人受伤。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宣称这两起爆炸是他们所为。巴基斯坦暴力事件频传和对选举舞弊的指控使大选蒙上阴影。先前已经发生多起安全事故，包括至少2名候选人遭到枪杀，全国各地有几十人成为攻击目标。
巴西登革热肆虐，今年初至今通报36万病例，约为去年同期的4倍。里约热内卢和首都巴西利亚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据巴西通讯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在访问巴西时说，巴西通报的登革热疫情是全球登革热病例大幅增加的一部分。他说，2023年除了欧洲之外，所有地区约80个国家通报5亿病例和5000多人死亡。谭德赛在出席巴西政府的健康巴西计划仪式上说，影响全球气温升高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西和全球登革热病例增加。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8号说，今年1月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1月，同时2023年12个月的全球平均气温都比工业化前高出摄氏 1.5 度，是有记录以来首见。
英国王储威廉王子7号恢复公务活动，特别感谢英国民众对夫人凯特最近手术以及父亲查尔斯3世诊断出癌症后表达关心。他在伦敦空中救护慈善机构的晚宴上打趣地说，过去几个星期的焦点可以说相当医疗，所以我想说来参加这个空中救护单位的活动，远离这一切好了。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也参加了这场晚宴，这是威廉王子重返公职活动后第二次正式公开露面。42岁的凯特1月16号接受腹部手术，在医院休养2周，威廉便暂停所有行程照顾3个孩子。之后查尔斯3世在同一间医院动手术治疗前列腺肥大。随后白金汉宫在2月5号宣布，75岁的查尔斯3世正在接受癌症治疗，但没有说明是哪一种癌症。
今天是黄历腊月29，2月8号一大早，大陆微博出现明天除夕热搜词。然而大纪元记者打开这个热搜词时发现，这次的呈现方式不像以往的热搜话题会有介绍热搜词的字段，这次明天除夕并没有介绍字段。2023年10月25号，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24年新年放假安排，说是2月10号到17号放假调休，2月9号是除夕，这样的放假安排意味着除夕也要上班。大陆网络已经多次热议除夕不放假。此前外界猜测，中共不让除夕放假是因为除夕谐音除夕，暗讽中共党魁习近平。有网络传闻说，接到上级通知，2024年2月9号当天严禁在各大媒体网络平台用除夕一词发表作品和评论，以后每年取消除夕假日，改用大年三十。不过从明年2025年开始，除夕都将会出现在农历12月29号，年三十将暂时消失，直到2030年才会重新出现。
美国国会和一些州开始着手应对社交媒体影响青少年的问题。据华尔街日报8号报道，纽约州官员正在推动对平台推送内容的算法实施限制，成为联邦政府不作为之后最新一个试图约束大型科技公司的州。如果纽约州取得成功，将会为其他州提供一条法律途径。阿肯色州、俄亥俄州和犹他州的议员禁止未成年人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根据全国州议会联合会的数据， 去年有十几个州颁布了跟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的法律，包括犹他州和阿肯色州的法律，以及其他旨在建立特别工作组或鼓励媒体素养教育的措施。根据全国州议会联合会的统计，今年至少有30个州的140多项相关法案有待通过。
加拿大资安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发现，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有100多个伪装成在地新闻媒体的网站推广亲中内容。路透社报道，位于多伦多的公民实验室7号公布研究报告指出，这些宣传素材散见30国网站，混入搜集来自地方媒体和中共官媒的新闻。这些虚假网站的内容经常牵涉阴谋论，通常是关于美国及其盟友，例如指控 COVID-19 病毒由美国科学家外泄，另外也有很多反驳批评中国讯息的文章。公民实验室说，这种活动始于2020年中，追踪还发现跟海麦云享传媒有限公司有关联。公民实验室还发现，这些网站的内容多半来自 Times Newswire 这家新闻稿服务公司。去年，美国资安公司麦迪安警告 Times Newswire 在主导中国另一场针对美国的大外宣行动扮演重要角色。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边境和军援提案没有通过，参议院寻求 B 计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华尔街主要指数周三收红，标普500指数创下历史收盘新高，标准普尔指数上升 40.83 点或 0.82%， 收 4995.06 点。投资人对于美国财报季的整体强劲表现表示赞赏，并关注美联储官员的言论，以寻求利率政策下一步行动的相关线索。伦敦证交所集团周二的数据显示，标普500指数超过半数的公司已经公布财报，其中多达 81.2% 的公司获利超出预期。韦德布什证券股票交易部门经理詹姆斯说，在很大程度上，围绕更好盈利结果的乐观情绪将继续占主导地位，使市场保持正向的看法。
一月份，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出现全球金融海啸以来的最大降幅。中共统计局8号说，一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减 0.8%， 超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0.5% 跌幅。生产者物价指数下跌 2.5%， 出厂成本连续16个月陷入紧缩。排除掉波动较大的食品、能源价格后的核心通胀比去年同期增长 0.4%。低于12月份的 0.6% 涨幅。目前中国通货紧缩风险十分严峻，如果无法扭转这一趋势，恐怕导致经济螺旋式下跌，民众因预期价格将持续走低而延后购物，这将拖累整体消费并波及企业。去年中国 CPI 成长 0.2%， 没有达到 3% 左右的官方目标，实质通胀率连续12年低于年度目标。房地产危机仍是中国经济和信心最大的累赘，但近期经济低迷最明显的迹象来自股市。中国股市正面临几兆美元的暴跌，投资人仍在等待北京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的通货紧缩压力仍将持续至少6个月。
位于印度洋战略要地的马尔代夫原来同印度交好，近期转向中国大量举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号警告，马尔代夫正面临陷入债务困境的高度风险。法新社报道，亲中共的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在去年11月上台以来，北京已经承诺向马尔代夫提供更多资金。穆伊祖上个月亲自访问北京，并感谢中国为马尔代夫发展资金提供无私援助。国际货币基金在检视马尔代夫的经济状况后表示，如果没有重大政策调整，马尔代夫的总体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预计将维持在较高水平。马尔代夫的外部和整体债务困境仍处于风险水平。国际货币基金警告，马尔代夫前景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风险状况也倾向恶化。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商务部2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的美中贸易逆差比上一年收缩了近 20%。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6号说，关税是一个重要的防御性工具，用来平衡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三说，美中贸易逆差在2023年达到7734亿美元，比2022年下降了近 20%。 其中美国与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减少到4272亿美元，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从墨西哥购买的商品20年来首次超过了中国，这凸显了全球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以及美中之间加剧的紧张关系对贸易带来的影响。美国从川普政府时期开始对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而拜登总统基本上延续了这些关税，同时寻求减少中国在美国的供应链中发挥的作用，转而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及伙伴的贸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2月6号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研究所参加一个炉边谈话时说，针对美中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以及为这个关系带来更好的平衡的必要性来说，关税是一个工具。他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依靠关税来平衡竞争环境，作为不公平贸易的补救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关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御工具，它是一个防御性的工具。你试图用关税来平衡那些不公平贸易行为所带来的优势。不过，戴奇说，他很清楚，围绕美中关税的问题有很多的争论和情绪化的东西，而其实这是管理美中贸易和经济关系中最不有趣的一方面。在他看来，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在这场竞争中，除了防守之外，你能采取什么攻势？拜登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与中国进行竞争、投资国内并强化同盟关系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在投资国内方面，拜登总统签署了包括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等重大立法。戴奇表示，美中关系错综复杂，如何管理好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不仅关系到美中两国各自的经济，而且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前景。他还强调，美中两国既有竞争，也存在对抗。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参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宣布，在本周1180亿美元的一揽子协议投票在预期中失败后，他将提出一项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替代法案，预期两党都尽快地推动相关的立法和支援。请听报道。
根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周三宣布，在当天的一揽子协议投票失败后，他将提出一项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法案。据一位民主党高级助手称，舒默已告诉参议院民主党人，一旦该法案在周三的投票中失败，他计划立即就该法案的对外援助部分进行单独投票。舒默在投票前告诉记者，我们会给他们参院共和党人两种选择，我们将选择其中之一，我们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某些事情上达成共识。而民主党人提出的 B 方案包括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中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在以色列最近与恐怖组织哈马斯的冲突中向以色列提供141亿美元的援助，它还包括应对美国芬太尼危机的资金。两党谈判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当时共和党人坚持把加强边境安全作为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援助的条件，但始终没有达成双方满意的结果。周二，在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下，参议员们放弃了价值118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和边境一揽子协议，匆忙寻求后备计划，以便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共和党议员表示反对，主要是认为协议中的边境条款不够有力。他们表示，如果没有严格的边境安全措施，他们不会支持对乌克兰的援助。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我和大多数议员认为，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的机会制定一项法律。他强调，并不是说边境问题不重要，而是我们无法取得成果。不过，双方都已表示，在参议院对这一注定失败的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之后，他们可能会尝试达成一项范围更窄的法案，以集中关注对外援助和武器问题。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